请大家听我再把诗篇诵读一遍。那请你们一边听，一边感受神用哪一段的这个诗句来触动你的心呢？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居所多么美好！我深愿进入耶和华的院宇。我的身心向永活的上帝欢呼，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在你的祭坛边，麻雀找到了家，燕子筑巢，养育幼雏，住在你殿里的人有福了，他们不断的歌颂你，靠你得力量，向往到西安朝见你的人有福了。他们走过流泪谷，这谷就变成泉源之地。秋雨湿谷中，水塘遍布，他们越走越有力，都要到西安朝见上帝，万军之耶和，万军之上帝耶和华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上帝呀，求你垂听，上帝呀，求你照看我们的盾牌，垂顾你所高立的王。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过在别处住千日。我宁愿在我上帝的殿中看门，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上帝是太阳，是盾牌，他赐下恩惠和尊荣，不留下任何好处。不赐给行为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啊，信靠你的人有福了。我们祷告。哦，主啊，感谢你把这个有福的诗篇呈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耳中听到。那敬拜你的欢呼声，听到殿里面所发出的称颂的声音，我们就想象，我们像在那里的麻雀，叽叽喳喳发出欢声，像那里你的燕子，一家在你的面前何等的安乐！哦主啊，你呼召我们到你的家中。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想到眼前的困难，我们能够一起走在朝见的路上，是何等的有福！你给我们圣徒的团契，好像秋雨；你给我们一路同行，好像沿途的泉水。我们向你同声发出祷告，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愿你垂听我们在路上的呼求，主啊，也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呼召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登堂入室，住在天父所设立的永恒的家中。你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让我们与神的荣耀不再隔离，也让我们与你的同在不再陌生。谢谢主。如此呼召我们到圣殿里同在的里面，靠着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站在这蒙福之地、这恩典之地、这泉源充满的地方、这至圣至大的所在。你的众儿女们一起仰望、等候、领受你的恩惠。我们是 何等的有福！谢谢主，你呼召，你让我们心中有这样的期盼，你让我们一同前行，你让我们在你面前安然伫立，瞻仰你的荣美。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啊，宝贵的话语，也感谢神借着今天这个阶段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话语，来分享我们从他的话语而来的感动。诗篇八十五篇呢，是一首为民族和国家向神献上的求告，是一首民族的哀歌。根据这首诗篇的文学特点和它的内容呢，可以归类于群体求告诗或者群体哀歌。这首诗篇的题记呢，表明这个诗篇的作者呢是卡拉的后裔。根据诗篇的内容一般认为呢，这首诗篇呢写于以色列民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回归到重建圣殿完成这一段时间的某一个时段。那从结构上来看呢，这首诗篇可以分为三个大的段落。一到三节呢是第一个段落，诗人呢回顾过去，数算神的恩典，回顾神带领以色列民回归故土。第四节到第七节呢是第二个段落，诗人呢向拯救他们的神求告，求神复兴以色列。八到十三节是第三个段落，诗人相信神必应许赐平安给他的子民，所以要信靠救赎他们的神。所以呢，按照这个段落呢，我们就分三个部分呢来分享这首诗篇的感动。这首诗篇的主题呢是求神复兴以色列。首先呢，我们看呢就是数算。恩典的神施行拯救，我们知道神是恩典的神，他恩待他的子民。从旧约的历史书呢，我们就知道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但是以利色列民呢，却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神施约神守约，带领他们出埃及，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供应他们一切的丰盛。但是以色列民呢，却背约离弃神，常常在各高岗上和各青翠树下拜偶像，敬拜外邦的假神，随从异族的风俗。最终呢，在神愤怒的审判之下，以色列和犹大国先后灭亡，百姓呢就被掳到亚述和巴比伦。但恩典的神呢，不改变他的圣约。以色列人被掳70年后，神带领以色列民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回归故土。这首诗篇的第一段呢，就数算神的恩典，回忆神的怜悯。神已经赐福给他的土地，带领雅各的子孙回归，赦免了他们的罪过，神不再向他的子民发怒。从这三节诗句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民呢，不仅仅是悖逆神，他们也玷污了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而神恩典的神呢，重新洁净了这块土地，赐福给土地，让被掳的民回归这土地。那第二节呢，诗人承认他们所犯的罪，称谢神的赦罪之恩，神收回了他的怒气，不再发烈怒。那从这三节经文呢，我们不仅看到神的慈爱和信实，更看到神在历史中的作为。神实在是历史的主宰，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归就是明证。我们又何尝不是曾经被掳又蒙神带领回归的人呢？我们曾经是不认识主的人，是应着景象不肯回头的人，但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将我们赎回，带领我们回归到他的面前，回归到他为我们设立的伊甸家园。神实在是怜悯了我们，赦免了我们的过犯， 让我们进入他到他的永生，这样的恩典我们应当常常实算。第二点是求告拯救的神复兴子民，神赦免了以色列民的过犯，带领他们回归，但这并不表明以色列人从此就会一帆风顺。读旧约历史时，我们可以知道以色列人回归故土后的重建过程依然遭遇种种困难。从第二段的诗歌我们可以看出，回归后的子民正面临一场全国性的巨大灾难。具体是什么样的苦难我们无从而知，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尼希米或者马拉基所遭遇的那种逼迫，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子民回归后看到残破的家园而伤心。总之，面对苦难，子民来到了神的面前，向神切切地祈求祷告。他们向那位带领他们回归、从被掳之地拯救他们的神呼吁。在第四节中，四人呼求说：“拯救我们的上帝啊，求你复兴我们，止息你对我们的怒气。”和合本的翻译是：“求你使我们回转。”圣人借着这节经文承认他们的苦难是因为神的怒气，而神的愤怒来自于子民的过犯，所以他们求神使他们回转，求神复兴他们。子民，
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感谢你借着这首诗篇向我们说话。主啊，你是救世的主，你以你的慈爱和怜悯为我们赦免，让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悔改，借着你的名成为你的儿女。你赦免我们的罪，祝福你的儿女，因为你所成就的，我们就得以与神和好，天地也蒙祝福。主啊，在你的救恩典，我们就知道你必爱我们到底。拯救的主啊，我们常常会从死荫的幽谷经过，我们常常会在患难中度日，但是主啊，当我们向你屈膝，当我们向你哀哭，当我们向你呼求，当我们俯伏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用你慈爱的手抚摸我们，你就安慰我们受伤的心，你就刚强我们忧伤的灵，你就保守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因为你对我们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赐平安的主啊，你让每一次的哀哭变为欢笑，你让每一次的哀求变为对你的信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艰难困苦、患难逼迫算得了什么呢？我们必从你得安慰，必从你得力量，必从你得平安，因为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和你的爱隔绝。爱我们的主，愿你的灵保守我们，带领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来实现你的恩典，来向你呼求，来经历你让哀哭变为欢笑的甘甜，来让我们信靠你的信心更加的坚固，更加的完美。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
这首诗篇的第三段让我们看到，信实而大能的神让哀哭变为赞美，让哀告变为信靠。神应许赐平安给忠于他的子民，子民决心要听神的话，不再犯罪。神拯救敬畏他的人，荣耀他的应许之地。神的慈爱、信实、公义、平安从天而降，从地而生。神的祝福遍满子民回归后的故土，这块蒙神祝福的土地必会出产丰富，因为正如第一节所说，神已经洁净并祝福了这地。每一次在神面前的哀哭，必定得着从神而来的安慰；每一次来到神面前的求告，就必得着从神而来的力量。今天的我们，如果也像世人一样，在主面前求告，信实的主也必定赐平安给我们，赐能力给我们，赐力量给我们，复兴我们。从这首诗篇我们可以看到，在患难中，我们当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也是数算神救赎恩典的时候。恩典的神施行拯救，他救赎了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把眼前的苦难在神面前诉说，求神怜悯，求神复兴我们，求拯救的神复兴他的子民，信实慈爱的神就必安慰我们，赐力量给我们，应许的神必赐恩福给向他求告的人。愿神复兴我们。让我们在神面前来安静两分钟，来思想今天的经文，思想神的恩典。